人逢逆境的时候都会做出本能的反应。至于所采取的措施对错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大败之后的曹操又会作何选择呢？面对着将士们对吕布的恐惧心理，曹操是忍住被烧伤手臂的剧痛，巡查各营，振作士气，回到军帐召集谋士众将，宣布了他明天的行动计划。将军们实在对吕布有着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畏惧，谋士们对新败之战局也着实没有什么取胜良策。不过大家有一点能够确定，尽快和敌人脱离接触，以便整军再战。用不着跟部属们商量，曹操直接宣布了作战命令，全军马上行动，备好攻城器具，连夜出发，包围濮阳，再战吕布。将士们听了之后几乎要晕倒了，没有人表示反对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在没有人提出更有效的取胜方略的时候，绝对信任自己的领袖就是胜利的保证。有时候啊，人也是需要一点盲从精神的。濮阳城内，吕布摆开了庆功宴，虽然没达到出战的最终目的，但是一场大胜还是极大的振奋了全军士气。之前对曹操的迷信立马就转到吕布的身上来了，吕将军的确名不虚传。大家觉得这次的老板可算选对人了。吕布准备接受陈宫的建议，不给青州军以充分的休整时间，明天就亲率主力出城，迂回向青州军的背后，待曹操不再接受教训再来范城的时候，从背后给曹军一击，彻底打掉曹操再战的勇气。这个计划呀，是根据吕布的猜测做出来的，估计曹军经此大败，非得休整个3到5天是不能再战的。陈宫曾经作为曹操充分信任的部属，对曹操的性格、心理以及作战方式极其的熟悉。他告诉吕布，曹操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很可能现在就在做再战濮阳的动员呢，不会给濮阳3、5天的备战时间，必须尽早出动，以免陷于不利的被围态势。吕布深以为然，决定遵照兵贵神速的战术原则，天亮就出发。明天就出发，今天总得喝个痛快吧，打了胜仗怎么能不犒赏三军呢？初次指挥兖州部队，总不能给将士们一个铁公鸡的印象啊。吃粮当兵，过的就是有今儿个没明个的日子。酒宴一开，谁不想今朝有酒今朝醉呀？一时间，除了暗叹着倒霉的守城轮值士兵，全濮阳就如同过新年似的。一场联欢，一场痛饮，一觉天亮，一个急报传来，城外曹操的大军已经把濮阳围的是铁桶一般。敌军什么时候到的？谁也说不清楚。这一下子吕布的酒意全消啊，马上出城作战，怎奈何酒劲儿还没恢复呢，胃里边像火烧的似的，只能是痛饮凉水，手脚都是软的。这时候上阵厮杀，那不是时候，还是先守城再说吧。所幸那青州军不是擅长攻坚的部队，而兖州军却只一旦破城，人人都必死，城头上作战也都还尽力。曹操大军忙活了一天，也没能登上城头，但吕布的部队如果再想出城，也不容易了。这濮阳保卫战看样子要打成持久战了。一点也不错，这是真正的围城，里面的想出出不来，外面的想进进不去，就像两只劲头相当的犟牛就在濮阳城这抵上了。 这两只犟牛这一架抵了多长时间呢？时间不长，100多天。濮阳城里边快受不了了，城内的粮食不算少，可也经不起只出不进呢。城外的曹军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现在的曹军也算是在敌占区作战，当地政府肯定不合作呀，老百姓更是不配合，也无力气配合，没有粮草给曹操大军供应。八月大秋，原本是收获的季节，可是今年大旱无雨，庄稼地里边禾苗都没几根，老百姓盼天盼地盼神仙，盼来的却是见粮食就抢的青州军。更要命的事儿，又雪上加霜的来了，那就是遮天盖地的蝗虫。一场蝗灾过后，庄稼地里连秸秆都没留下，年轻的还能逃荒求命，走不了的妇孺老幼只能等待着两种命运了，吃人或者是被吃。青州军的粮草断了，士兵们开始杀马吃，马没了，开始用树皮草根度日。本来一大部分士兵啊，就是为了能吃口饭而参加黄巾军的农民，后来是为了活命才被招安成了政府军的，现在眼看饿得性命难保了，还等什么呀？于是啊，士兵就大批的开始逃亡了。这时候的吕布要是能及时的出城一击的话，肯定会毫不费力的大获全胜。可惜呀，自己的部队也没力气出城作战了，战马也吃光了，吕布也没胆量打开城门。出了城，士兵们一哄而散怎么办？曹操也看出来了，再不撤军的话，饥饿的士兵大概能跑光了，趁着还能保留一点兵力，走吧。九月，曹操被迫撤军回到了鄄城。他现在开始感觉到了，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不等于战斗力就强，打仗首先打的是经济仗，养多少兵要量体裁衣，看能储存多少粮食才能招多少兵。精兵的思路开始在曹操的脑海里露出萌芽了。十月，曹操把主力撤回了东阿，部队急速的大幅度的自然减员，让曹操是无可奈何呀。而兖州全境现在又成了他的敌人，三座城池的小地面像群山里边的一颗小石子儿，看不到什么发展前景，尤其是败于吕布之手，这让曹操窝火呀。曹操的事业呀，到了最低潮的时期了。另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降临到了祸不单行的曹操头上。远在邺城的临时盟友袁绍看到曹操面临的窘境，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做一回见义勇为的好汉。一封措辞热烈的聘请函发到了曹操手里，要礼聘曹操到邺城共举大业，这是标准的落井下石。曹操现在正是根据地丢光了，军粮告尽的时候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说不起硬气话，就有些犹豫了，要不先跟着袁哥干。这个想法羞涩地向谋士们露了一点口风，程昱是慷慨进言，将军因时局危难而有惧意，此遣深虑也。袁绍虽有秉天下之志，然以彼之才智弗能为之，将军欲甘作庸才之下属，即兴有成，则韩信彭越之狗烹弓藏必现也。现兖州随师尚存3县于我手，精兵良将仍不下万余，以将军神武当仍可成霸业，望慎思之。曹操毕竟胸怀鸿鹄之志，行酒不用老陈醋，当即打消了投靠袁绍的念头， 决心以仅存之三县争霸天下。冬天虽然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。历来的文人墨客对春天都是情有独钟。从远古的《诗经》到不远的春天的故事，几千年来有关春的诗歌是数不胜数。这是因为春天能给人以希望，春天能让人遐想。人们把冬天比作老人，把春天称呼为姑娘。不仅仅是我们人类，万物生灵都爱在春天兴奋一回，因为春天是繁殖的季节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这里边的烟柳啊，估计不仅仅指的是植物和炊烟，应该还有那烟花柳巷。但有一类人最怕春天，那就是没饭吃的老百姓。他们经常把熬过严冬后的日子称为度春荒。春草刚发嫩芽的时候，也是最难找到东西填肚子的时候。兴平二年的春天到了，对于苦熬了四个多月的曹操来说，这是一个没有诗意的春天。自己的灵兖州牧成了一块只有他自己才承认的牌子，地盘被挤得就剩下三线之地，连当初刘备的平原相都不如了。自去年十月带着全军回东阿休整，军粮的极度缺乏造成了部队的极度缩水，曹操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也难怪呀，你不管人家饭吃，还不允许人家跑吗？不久前的30万大军仅剩了不足一成，而面对的却是吕布指挥的10多万兖州军。元月，一个更气得牙根疼的消息传来了，刘备接手了徐州牧的职务。关于陶谦病故，遗嘱刘备接管徐州的事儿呢，咱们以后会讲。这时候的曹操就是气炸了肺也无可奈何，因为他首先要面对的是强敌吕布以及其兖州的叛臣。兖州的局面打不开，其他的都只能看着。生言必杀之而后快的仇人自然死亡了，让一家的血仇永远难报是肯定的。徐州这块再大的蛋糕也只能让刘备不劳而获，全当你暂时替我代管吧。不能等吕布找上门来，越是示弱越要摆出进攻的姿态，再不打仗剩下的这点兵也保不住了。曹操集结了所有的能机动作战的兵力，指向了定陶。为什么曹操对定陶产生兴趣了呢？大家都认为曹操要以战养战，其实啊，曹操是另有他意。吕布去年秋天虽然借着蝗虫打赢了濮阳保卫战，但胜的也是极为凄惨，遭到曹操三个多月的围困，濮阳全境已经是十室九空，官府、百姓、部队都已经没粮食了。可漫长的冬季还有开春，你总得过呀。固守濮阳从各方面来讲都失去了之前的意义，也不可能了。吕布和陈宫就把全军移到了山阳旧时，这里跟定陶近在咫尺。以定陶目前的防守兵力来说呀，是难以抵挡曹操大军围攻的，不足万人，而且都是曹操以前的老部下，部队重归旧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但曹操率军向定陶进发的速度也实在是太慢了，百里之地竟然拖拖拉拉走了三天，这哪是曹操的作战风格呀？将领们最为担心的就是山阳城的吕布，他会无动于衷地看着定陶失陷吗？ 一旦提大军来救，这次征伐岂不成了偷鸡不成反折了一把米的差事吗？这曹操曹州牧究竟想干什么呀？曹操等的就是吕布。围攻濮阳失败，让他认识到了自己部队的短处。硬攻一座防守顽强的城池，永远是做一笔不划算的买卖。跟去年的攻伐徐州不一样，那时候是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围而攻之，威慑大于强攻的成分居多。现在和吕布的兵力相比，已经称不上强势了，只有打巧仗才能有一线的胜机。吕布擅长的是指挥骑兵野战，但是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，因为军粮缺乏呀，双方的战马都被吃得差不多了。现在大家都是在拼步兵的战斗力，这一点上曹操有着不可否认的指挥优势。从兵员作战素质上讲，曹军更不弱于吕布大军。曹操现在的部队是沙里淘金一般保存下来的忠贞之士，而吕布的部队就不免有些鱼龙混杂了。曹操要利用这一点，把吕布诱出坚城，在旷野进行吕布并不擅长的步兵作战。曹操对取得胜利是有信心的。如果两军阵前单挑厮杀，我曹操可能不是你吕布的对手。要讲斗心眼儿啊，你吕布又哪能急得我曹某万一呀？比如现在，我如果是你吕布，绝不会增援定陶，径直带兵袭取鄄城就是了。不过，我也给你在鄄城设了一个更大的陷阱，那是给狡猾的陈宫准备的，就看你是否听他的了。曹操的目的还是声东击西，围点打援现在没那么多兵力，全军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吕布。吕布得到了定陶的告急军报，关于作战方案又和陈宫产生分歧了。吕布说了，趁曹操围攻定陶之时，出动大军包围曹操的攻城部队，与定陶守军里应外合，一举全歼曹军主力于定陶城下。陈宫说，趁着曹军主力离开鄄城，明着增援定陶，暗里袭击鄄城，一举掏了曹操的老窝，曹军没有根据地了，自然他就溃败了。吕布说，曹操奸诈，他的老家岂能没有防备呀？一旦攻袭鄄城而不克，定陶岂不白白丢到了曹操之手？陈宫说，主力支援定陶，一旦曹操的目标是将军所部怎么办呢？那曹操指挥作战向来是飘忽不定，又极其的善于冒险，我军没有骑兵机动，胜算何在呀？吕布说，曹操如果与我对阵，正是求之不得，公只要替我守住山阳即可，莫要疏忽，成败在吾之一举。没办法呀，领兖州牧的毕竟是吕布，兖州军的兵权在他手里边握着，陈宫只能是把妙计高树，尽心守着山阳了。再说了，吕布的分析也确实有那么点道理，后方确实疏忽不得。其实吕布、陈宫二人所谋划的都没出乎曹操所料，依了陈宫的方案，曹操也几乎是胜券在握。曹操一直在瞄着山阳，一旦吕布大军向鄄城出动，曹操将立即转军直扑山阳，先掏了吕布的老窝再说。现在吕布的大军扑向定陶来了，兵分三路，手下的名将张辽、高顺各领一支军马包抄向曹军的两翼，吕布亲自率领中军主力直扑向曹操青州军的背后。 一时间呢，战云密布，风声乍紧，一场血战是迫在眉睫。此正是你玩你的鬼画符，俺拨俺的算盘珠，坏心眼对付的别人，妙主意留在了俺腹。没看见酒桌上行的是将军令，反倒是杀人时念的是圣贤书。也别管他姓孙，且莫论他姓吴，兵书要看谁读，计谋要看谁出。谨慎的胆小似鼠，势壮的气吞如虎。歪打兴许正撞，清醒可能迷惑。曾多见胶原万里黎民血，谁看过离地三尺有神佛。都羡慕历代英雄书青史，须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士兵该的是拼命，将军管的是打鼓。谁数过将星闪耀处，撇下或许孤儿，留下多少寡妇。